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和大家讲这个韩国和日本的关系啊，其中有很重要一点，就是说这个关于赔偿金的问题。因为打完仗了，1945年，那么韩国呢提出要赔偿，那么就搞了六轮赔偿，那么到底要赔多少呢？这个现在大家都捂住。好，我现在就告诉他们，这谈成了，就是韩国方面呢，就是说打仗的这些幸存者，也就是丈夫打死了，老婆还在，这个叫幸存者，还有死难者家属，他家里的这些叔叔伯伯，这加起来有多少人呢？这个大概有接近100万人啊。这个幸存者930万，死难者家属77000，这个受伤者25000，还有被日本人在战争当中征用的人，包括慰安妇100万，这样加起来大概200万，就向日方提出总数要日本赔这个3亿6400万美元的赔偿款。赔偿额呢，就是给幸存者每个人200美元，死者家属每个人1600美元，伤者呢2000美元。那么这个双方最终的协定呢，日本要提供3亿美元的这个无偿援助，2亿美元的有偿援助，还有3亿美元的商业贷款啊，一次性就解决。但韩国政府呢，要放弃这个索赔权啊，就说这是经济合作，在日本人那个死要面子。那么这个钱收了没有呢？韩国收了。这就一直收了3亿，加2亿，再加3亿，再加起来呢，大家算算这个多少，8亿美元。日本呢就一次性给了8亿。那么但是呢，这个拿到这个钱的就是朴正熙政府。朴正熙政府呢就没有把这个赔偿金额呢就发给这个受害者，而是用来发展韩国的经济。这个无偿的资金就投向农业、渔业还有林业这些原材料部门，贷款呢就用于钢铁建设，公路等等这个。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到了1975年到77年，朴正熙当局呢就发了对叫做对日民间索赔补偿法里面的这个法律，在非常有限的范围里面发了少少的补偿金，也就是他拿了8亿，他大概拿了这个1亿不到就发给这个受害者。所以这个呢就搞得现在为什么韩国说日本没赔够，其实就是朴正熙呢把钱另用，韩国没有讲得很清楚这个问题。那么当然呢，在这个事情以后啊，这个两个国家的这个关系有发展的。65年日韩邦交关系建立以后，他们呢是有发展，但是这个关系很不稳定的。我们就讲钱的问题。70年代，韩国中央情报局在东京执行的金大中绑架事件和韩裔日本人文世光赴韩国刺杀朴正熙未遂案件，使两国的关系呢走入了这个低谷。那这个是后来经过美国的调解和双方的努力，两国关系呢得到了恢复。那么当然他们的贸易已经发展得很快了。66年，韩国和日本的贸易是3亿6000美元啊，超过了韩国和美国的贸易当年的啊。1976年，双边贸易呢突破了100亿美元。2013年呢，日本成为韩国的第二大的进口国和第三大的出口国，韩国呢成为日本的第六大的进口国和第三大的出口国，这个关系呢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呢，2019年呢，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又跌到谷底了。当时文在寅执政的时候，这个韩日关系呢恶化得很厉害，韩日之间爆发了贸易战。所以我们大家都记得19年日本经济产业省啊，产经省吧，我们叫做日本呢限制对韩国出口3种关键的半导体的材料。那个限制项目呢叫氟聚酰亚胺、光刻胶、高度氟化氢，这3种材料就是不给韩国了。所以有些人说半导体，它也不完全是半导体，是3种材料，日本在这上面呢绝对垄断的。那么这个呢都是这个制造3C 电子产品当中的消耗性的原料，这个日本呢很准确，对韩国的科技就造成了很大的打击。2019年的8月份，日本内阁通过相关的法律的修改，决定呢将韩国剔除出贸易优惠国的名单。所以呢，两个国家呢搞得相当的紧张，这是2019年。 到了，所以这个整个过程啊，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艰难的一个过程。那么，但是到现在能够把两个国家就拉到一个桌子上呢，这个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啊。我们记得在这个磕磕碰碰，从1965年到现在2003年，这个韩国日本终于能够走在一起，和美国在戴维营在2023年的8月18号，他能够签订这个协议，这是一条非常艰难的一条大路了。这条路要走到现在可真是不容易啊！我们知道好多个领导的任上基本上呢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可以给大家稍微过一过 啊，就是他们两个国家做成的这个困难，他们还是努力的啊。我们从80年代讲起吧，1982年。这个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出任日本首相，韩日关系升温。这个1983年，中曾根就应韩国总统全斗焕的邀请访问了韩国，这是日本第一次有首相出访韩国。1982年，日本呢向韩国提供了40亿美元的贷款，并且呢帮助韩国解决了这个1970年代末经济危机带来的困难。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到1984年呢，全斗焕呢对日本进行回访，也是韩国总统第一次对日本的这个访问，所以韩日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高潮。到了1993年到1998年的金泳三执政的时候，这个韩国和日本关系呢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那么日本政要呢在道歉问题上呢有一定的突破。我们知道这个1992年，当时日本的首相宫泽喜一访问韩国的时候，是承认日军在二战期间征召的慰安妇，表示对被征召的朝鲜妇女经历过的难以用笔墨和言辞形容的痛苦表示由衷的歉意和进行反省，他道歉了。1993年，细川护熙访问韩国时候，首次表示日韩合作以起为殖民统治的时期对朝鲜半岛人民经历的各种各样的难以忍受的痛苦和悲伤。他说呢，想以加害人的身份，就是我是害你的人，用这个身份从内心进行反省和表示歉意。到村山富士当首相的时候，他对日本在韩国殖民统治表示由衷的歉意和深刻的反省。所以呢，韩日的历史的矛盾的化解啊，事实上呢是得到了一定的缓解。金泳三政府提出了新的韩国和新的日本要手挽手，真正的建立一个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互补性的伙伴关系。到了金大中执政的时期，韩日关系呢进入了蜜月期啊。1998年，当时日本首相小渊惠三提出了20世纪发生的事情要在20世纪内解决，就是我们都到快1998年了，并且要到金大中访问日本。同年呢，这个10月份，这个金大中呢在访问日本的时候呢，和日本签署了建立21世纪新的伙伴关系的这个宣言，叫做《韩日伙伴关系共同宣言》。日本呢首次以联合宣言的形式向韩国进行了这个历史问题深切的反省和道歉。韩国呢同意在5年内分3个阶段解禁对日本文化产品的进口，日本的动漫画呀这些东西，这日本文化产品很强力的，韩国呢决定进口。那么这个呢一进口呢引起了韩国的文化的这个大飞跃，韩国文化有很多已经超过了日本的通俗文化。那个这个进入21世纪还不错的，2002年韩国日本他们联合举办的世界杯的足球赛。这个到卢武铉的时期呢，两国首相呢还曾经互访，但是还是有些问题，又搞得两国关系又很差。就卢武铉的时期，一个是日本历史教科书的问题，你没有承认这个朝鲜这个占领朝鲜啊，这个殖民的这个字不提。还有日本首相这个卢武铉时期是小泉纯一郎嘛，他去参拜靖国神社。那么又韩国又提起的这个受害者的赔偿问题，就拿了8亿，现在又提，这个使得两国关系呢几乎又跌到了这个谷底。2008年 就打回到七十年代的这个低点。日本呢又谋求当联合国的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当然就加深了两个国家的这个矛盾。韩国怎么能够希望日本当理事国呢？到了李明博执政的时候，李明博执政是2008年到2013年，韩日的关系呢又得到一定的推进。当时的日本首相是福田康夫，他就出席李明博的就职典礼，并且还说呢，双方呢要确定这个我们两国元首的这个新的见面的时间。那么最后呢，2008年4月，李明博访问日本，双方呢就再次开创说要建立更加成熟的伙伴关系，新时代。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关系又开始转变。那么并且呢，这个李明博在国内的压力之下，他第一次向日本提出慰安妇的遗留的问题。但是到李明博这个12月，就是2008年去访问日本的时候呢，日本呢没有提出答复。这个日本呢其实真正想要把这个事情搞好的话，就应该就慰安妇的问题再赔点钱不就了了，哎，这个不给李明博答复。这李明博当然受不了了。李明博这个一回到韩国，那就在这个去登上了这个独岛，就是韩国光复纪念日的前夕登上独岛，就是日本叫主岛的那个，是第一个登岛的韩国总统。这个当然又引发了日韩之间的关系的跌下去了。那么日本呢也就跟着2013年2月，日本跟这个岛根县就举办了这个我们说这个主岛纪念日，主岛韩国叫独岛了，又就这个问题呢又开始韩日关系变得很紧张。那这一波又一波，到了2018年，这个日本呢这个要有代表出席这个奥运会啊，在韩国的平昌举办冬季奥运会啊，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就又去了。在那个地方，韩国的总统文在寅、美国的副总统 Michael Pence 还有安倍晋三是在平昌见面的，所以又开始呢就比较好一点。这个就起起伏伏啊，就是这几个问题吧。那么这个很多很多的变化了。当然我们说最紧张的就是2018-2019年、啊、这个关系又跌到了冰点了。那么并且呢两个国家呢就说我们不跟你合作了。我们在2019年韩国的这个总统府青瓦台，就是韩国决定废除韩国和日本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到2019年9月，日本版的这个2019年的年度的防卫白皮书将韩国的排序从第二个重要就排到第四位，就把它跌下去了。而韩国呢马上以这个就把它怼回去了。韩国所公布的2020年的国防白皮书将日本就叙述本来是伙伴就降为邻国。你看这个关系从上到下，从下到上。所以呢我们说就是这个问题。那个2022年开始情况有一些变化啊，这个2022年韩国的外交部长这个朴正他就访问了日本，这是韩国外长四年以来第一次就专程访日。2022年8月，就是韩国光复节的当日，新上任的韩国总统这个尹锡悦在致辞的时候就说了，我要改善和日本之间的关系。这就指两个国家面对世界共同面对的威胁。那么这个威胁是什么威胁呢？这个大家明眼人一看，这是面对中国嘛，他们就说的是中国。那没有尹锡悦呢没有点中国的名，但是明眼人一看就是讲中国。当然他也含义就也包括中国和俄罗斯的这个世界影响啊。2022年7月，这个俄罗斯已经开始打乌克兰了，他2月就开打了。那么这就是所以呢在尹锡悦的这个总统期间呢就特别。那么2023年3月，尹锡悦政府就公布了二战期间日本的这个强征劳工受害者的赔偿解决方案啊，就说这个日本企业呢不参与赔偿，是由韩国行政安全部下属的财团代替了被告日本企业向受害者支付赔偿金，这个就政府来解决。这个韩国方面呢当然是企业说我们被受害， 这个关系很复杂，但是总的来说呢，韩国政府愿意出来担当了，不是踢皮球了。那么这个3月16号，今年的3月16号，韩国总统尹锡悦就到日本访问，这是韩国总统隔了4年以后又在第一次访日，日韩关系就恢复正常。日本呢就决定解除向韩国出口半导体材料的限制，这个措施就解除了。韩国呢也将撤回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对日本的指控。那个到3月21号，韩国完全恢复了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啊，就是本来退出现在又回到了。然后到了4月17号，中断了5年的韩日安全这个协定呢就在首尔呢重启。所以这个事情呢上去下来上去下来。我们今天这个一连串的第三个节目，第一个节目我们讲这个 David Camp, 这个戴维营，第二个我们讲韩日关系一韩日关系二，这基本上呢就给大家梳理了就是这么的一个韩日的关系的发展和这个美国把他们促成合作。但是我跟大家说这个联盟事实上是很脆弱的。好的，我们继续再讲。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呢在讲这个日本韩国和美国在这个2023年的8月18号在这个总统的这个度假胜地叫戴维营啊，签订了一个美国日本韩国的这个联合的宣言，一个声明，就说明呢他们要协同起来，然后呢要合作，共同的要作为一个军事联盟啊。中国呢就把这个事情就批判叫做小北约，就是这么讲了这么一堆，也讲了日本和韩国之间艰难的关系啊，这个起起伏伏。那当然呢也告诉大家这个联盟呢其实很脆弱，说翻脸就翻脸，就是如果韩国换一个比较左翼一点的这个总统，或者日本出现一个更右翼的这个首相，这个关系会跌下去。所以呢 Joe Biden 现在想做的事情呢就是把这个几个国家拉在一起，就稳稳当当，大家就别再搞得一下动了就翻脸，动了就翻脸，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事情吧。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多次的提到了这个大本营，就是 Camp David 啊。那我今天呢这个用一点剩下时间讲讲这个戴维营。戴维营呢是美国总统的一个度假胜地，这个大概51公顷啊，也不算太大，这个没有多大的一个地方，但是呢它的重要性是很高的，因为在这个地方呢是开过很多次非常重要的会议的。那我今天呢就和大家讲讲戴维营啊。戴维营呢在马里兰州啊，它是在马里兰州的这个Frederick 叫弗雷德里克县啊，然后有一个 Katink 啊，这个一个是叫卡托克廷啊，这个地方是有个山，是一个公园，是一个有树林的一个山丘上，靠近两个镇的、啊、旁边一个叫社保镇，一个叫做埃米茨堡镇。这个地方呢，其实离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呢。不远，大概是100公里啊，就是从首都去100公里，那开车呢很快就到了。那么这个地方呢，因为旁边就叫这个叫社保啊，社保特是海军的一个设施，那个旁边的等于有海军啊的一个基地吧啊，这个所以呢是有这个军队在旁边的，所以呢他总统呢在这里度假才能够比较的安全嘛。所以我想这就是讲到大概就是这个戴维营的这个位置了。所以大家说为什么这个Camp David 这个地方老是这样经常用的这么频繁呢，就是因为一个是总统呢去非常方便，那么第二个呢是这个地方呢事实上它旁边是有军事基地的啊。我们找了这个 Maryland 的 Frederick County 啊，弗雷德里克县，那么离华盛顿 D.C. 呢，如果按这个英里来算，只有62英里，那么也就是说100公里左右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这个旁边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Civil Engineering Corps 啊，就是美国的工兵了，叫 CBS， 叫西比斯美国工程兵。还有这个美国的这个海军的一个基地，还有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基地，都在这个 CBS 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点，但是呢在对外看呢这地方是非常安静的。David 营呢最初呢它名字不叫 David 营，但名字要叫 High Catoctin，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叫 High Tech Catoctin、啊、这是早年。那么这个地方呢建立的时候 主要是由美国的这个叫做 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 是由联邦政府来做的，当时没有考虑它有什么真正的秘密的作用，或者作为总统的退休地，是当时这个 Works of Progressive Administration 建造，就作为联邦政府的人员和家人的休息的场所。这个地方什么时候做呢？1935年做了三年，1935年做到1938年就竣工了。那么到1942年，当时的美国总统 Franklin Roosevelt 罗斯福总统就把这个地方说干脆的就是说总统的这个度假圣地，度假圣地是一个中文的名字，就是一个 camp， 就是他度假的。那么并且呢他还把这个地方呢这个把这个 David 营呢其中的一个入口呢叫做 Shangri-La， 就是梦想的喜马拉雅天堂啊，就叫这个为名字。那么那个时候呢还这个地方呢还是要叫 High Catoctin 啊，那个因为那个山叫做 Catoctin， 它叫 High Catoctin。 但是呢到了1953年的总统是这个艾森豪威尔啊 Dwight Eisenhower， 艾森豪威尔呢就纪念他的爸爸和他孙子，因为他们叫 David， 就是艾森豪威尔的父亲叫 David Eisenhower， 他的孙子叫做 David Eisenhower， 那都叫做 Camp David， 就是由艾森豪威尔起名的。那么这个 Catoctin 这个公园呢没有上这个我们在地图上的这个标志，你现在去看，当然我们从公开的卫星图是看得见这个 Camp David， 因为这么大一个几十公顷的这么大一个山地，那设施是肯定看得见的，那是可以，但是呢我们没有在这个公园的地图上看见，你就这个叫 Catoctin 这个山，你去看这个山上的公园，它上面是没有标这个 Camp David， 其实是有的。那么这个地方呢用的多不多呢？用的不少，1943年第一次用就是 Franklin Roosevelt 总统就在这个 Camp David 的里面这个住处啊，叫 Shangri-La， 在这里就接待了温斯顿丘吉尔，丘吉尔当时二战期间是访问过美国的，在这个地方，那大家记得他就是在军舰上见过这个罗斯福，其实没有，他来过这个 Camp David。 那个这个地方呢也有很多的故事啊，比方说我们说这个艾森豪尔啊，这个他的本人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发心脏病，这个后来送到这个 Colorado Denver， 他这个在 Colorado Denver 心脏病，然后送到这个 David Campbell 作为康复治疗。那并且呢由于他得了心脏病啊，1955年他呢开内阁会议他都不能到华盛顿去，就在这个地方开的。到了1959年，艾森豪威尔呢在这里呢会见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赫鲁晓夫，俄罗斯的苏联的这个领导赫鲁晓夫来这里还住了两天，这个就是很重要的这个会议了。那么约翰肯尼迪和他的家人啊，他的 Jacqueline 啊，他的儿子啊女儿啊，那经常在这里呢骑马和举行娱乐活动。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照片呢都是当时肯尼迪在这里活动的，当时有 Robert Kennedy 啊等等很多的人呢、啊、并且呢这个肯尼迪呢就觉得这个地方你不能光我这个总统一家用啊，是大家可以用啊，所以肯尼迪当时就允许白宫的工作人员和内阁的成员可以在总统不在的时候可以用这个地方去退休啊，就是休养啊 retreat 我们叫做，所以这地方呢变得就人比较多了，就是使用率比较高了，总统在的时候就大家不来，总统不在的时候就来。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到肯尼迪被刺了以后啊，73年以后，这个他的副总统变成总统的 Lyndon Johnson 就约翰逊总统在这个地方呢会见他顾问，并且接待了澳大利亚的总理啊，大家记得吧 Harold Holt 霍尔特，加拿大的总理这个 Lester Pearson， Richard Nixon 当总统的时候呢他喜欢来 Camp David， 他来的多，是这里的常客。 他呢在这个地方呢还就说哎呀就是要做个游泳池啊，这个山上不能游泳啊，所以做了这个上面做了一个大一点的 hotel 啊，叫 Aspen Hotel， 这个跟 Colorado 的 Aspen 没关系，就是在这个山上啊，就做了一个这样的在做了一个新的一个 hotel。 为什么做 hotel 呢？因为经常有很多这个重要的会议，来的人很多，你比方说来一个苏联的这个元首来了，他带的随员很多，那随员不够地方住啊，所以呢这个 Richard Nixon 呢就说哎，要做一个酒店，并且做游泳池就改进了。所以呢到了杰拉尔特·福特，这个尼克松这个下去以后，福特当总统，他在这里接待过印度尼西亚的总统的苏哈托啊，这个苏哈托。到吉米·卡特的时候呢，吉米·卡特是非常不愿意这样花钱的，他就说把这个 Camp David 啊关闭，节约资金。但是呢他来了一次，他这个从 Georgia 来的人呢，他看了一下，他这个地方还蛮好用的，把这个地方留下来吧。所以卡特呢开始就说不要，结果来看了一次，说这个地方还是有用，还是把它留下来用。所以 Jimmy Carter 呢来了以后呢，他不但用，并且在这里呢就促成了重要的这个戴维营协议，就是1978年的9月份，他当时请了埃及总统萨达特、以色列的总理贝金，在这个地方达成了戴维营的协议，中东和平嘛，这个非常重要的。我看见那个照片，那个这个贝金和这个萨达特在这个地方握手啊，这握手啊，这个非常重要。那么用这个 Camp David 用的最多是 Ronald Reagan， 是里根总统，因为年纪比较大，他用的比较多。里根总统1984年在这里接待了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里根呢还恢复了尼克松当时铺设的这个自然小径，因为后来啊到卡特去，卡特一乡下人嘛，这种自然小径他就不用了，要搞马路了。哎，那不行，那个里根呢就恢复了，并有自然小径呢，这个里根可以在这里骑马。这个 George Bush 在这里当总统呢，他的女儿这个 Doris Bush Kosh 1992年就在这里举行婚礼啊，这是我们估计历史上 Camp David 戴维营的第一次的婚礼。那么在到了 Bill Clinton 克林顿担任总统的时候，他每年感恩节都和家人在这个戴维营度过的啊，并且呢他在2000年，就是2000年的7月份，他又组织了以色列总理的啊这个巴拉克和巴勒斯坦主席这个阿拉法德之间的戴维营的峰会。所以这个地方是两次这个戴维营的峰会，跟这个中东有关，一个是埃及和以色列，一个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都在这里这个举行的。那么乔治布什也利用这个戴维营呢，是接见各个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啊，这个大家用的多，并且呢在这里呢他和英国首相布莱尔举行了首次的会晤，讨论了很多问题了，导弹防御问题、伊拉克问题、北约问题。那911事件以后，布什的这个内阁会议就在戴维营开的，就没有在华盛顿，并且呢在这里决定了美国入侵阿富汗。那么布什来的也多，布什做了两任，他做了八年的总统。这个小布什他呢这一共来这个戴维营呢，他访问过这个149次，就在这里住了487天。你想想他八年在这地方住了差不多有一年多在这个地方，所以他八年里面有一年多是在这个地方，差不多一年零好几个月吧。他在这里见过很多人，在这里见过英国首相布莱尔好几次，并且呢他在戴维营呢这个接待过很多这个领导人，比方说这个布什在戴维营接待了这个当时的俄罗斯，这个苏联垮台以后的俄罗斯的总统啊普京是来过戴维营的，还有巴基斯坦的总统穆沙拉夫啊，在这个地方见面。2006年的丹麦的首相，这个是叫做拉斯穆森，和英国首相这个布朗都是来这里见他的。所以这个戴维营的作用呢还真是无远弗届，它变成了一个美国总统接见外国领导人一个重要的地方。到了奥巴马时期，他就在2013年在这个戴维营呢举办了第 2012年的第38届八国集团峰会。当时大家记得，八国集团是包括俄罗斯啊，但俄罗斯现在被踢出八国了。2014年以后就不在这个没有这个八国峰会了，就变成七国峰会了。这个用中文呢，它不变成八国峰会呢，我们这个讲普通话的人呢就觉得松一口气。像我讲节目啊，这个八国峰会我只能这样讲，因为如果用英文讲 G8 还可以，如果讲 G8 那个基本上是一个骂人的话，所以我呢就非常谨慎用这个字。哎，把俄罗斯赶出去以后，这就好讲了，这叫这个 G7 峰会，那就可以讲了。奥巴马呢还在 David Camper 接待过俄罗斯的总理啊，也做过总统的这个梅德韦杰夫，并且呢在这个地方呢是举办过海湾合作会议的这个峰会。到了 Donald Trump 的时间呢，他在这个地方呢他主要是搞内政，他接待过众议院参议院的多数党的领袖这个 Mitch McConnell 和众议院的议长这个 Paul Ryan。 共和党准备在2018年中期选举里面捍卫保护国会两院，就是在这地方商量的。那么那个本来这个2020年的6月10号第46届这个 G7 峰会是决定在这里开的，但是由于当时新冠病毒的大流行，那个健康问题就没有了，那么就一直关到了2020年本来开的，没有了。这隔了好多年呢，哎，2023年的8月份这里重新用了，就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韩国总统尹锡悦在这地方主持了这个美国、日本、韩国的峰会，那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主题了。好的，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改天再聊，拜拜。